讲天，
今天讲地，那明天要讲什么呢？
人，对吧？
讲天，讲到神的创造这宇宙。那我们昨天看到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原来这宇宙的创造并非偶然。这宇宙的创造，若在宇宙创造的那一刹那间，整个宇宙若多了一个针头的质量，少了一个针头的质量，像你我这样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记得吗？让我来看这样子的宇宙的创造是不是有它的目的与意义呢？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看，好，有这样子的生命能够存在，那并不表示这样子的生命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我记得多少年前啦，那不能跟你讲了，三十多年前了哈。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三个女儿都还没有成婚，我很希望能够比武招亲啊。比武怎么样？比武吗？来背圣经经句吧。我们三个女儿啊，然后老大三级了。我还记得三几年前她刚刚出生，出生的时候有点叫婴儿黄疸，所以心里蛮担心的，所以刚出生起来她都要照到那个在氧气罩里面，然后要照那个紫外线灯。那然后我还记得每一天呢，护士来给他抽一次血。小婴儿抽血的话，从哪边抽啊？不能从这里抽，对不对？从脚跟上面哈。哎呀，我看了好心痛啊！在脚上面把刺破一点，把挤，好不容易就再挤出来一点点一滴血，把它抽起来，然后看那个小婴孩就这样爬呀逃啊，哎。比如说大丈夫不流不清，有泪不轻弹，我真的哭啊，我看心好痛啊。如果那个时候那些护士小姐不小心哈，这孩子呢放回去的时候没有放好，嘣一下滚出来了，等到他回去三个钟头以后，那小孩才活的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所以一个小婴孩出生了以后，即使有这样的生命，要放在一个非常精密的能够控制好它的温度、它的湿度、它的空气、它的养分，要刚刚好控制好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它才能够生存下去吗？所以有生命并不表示这个生命能够生存呢。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个宇宙的开始创造需要有能够生命能够存在的条件。那生命能够存在的条件呢，主要当然呢要有 carbon 啊，就说要能够产生碳元素，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要形成碳元素，它所能够要整个宇宙里面我们去计算的话，大概只有10^60次方分之一那样子精密的，这样子的程度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好，有了生命存在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生命放在一个保温箱里面。这保温箱要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看西征地球生命机缘。我们昨天看到宇宙有多久，记得吗？137.7亿年。宇宙有多大，记得吗？直径是930亿光年。整个宇宙里面有多少个原子，记得吗？10^80次方那么多原子。整个宇宙里面有多少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记不记得？10^22次方那么多恒星。好，所以这些一些基本的数字你大家知道了以后就可以有个概念。所以一个人跟整个宇宙比较的话，算一比上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一在， 不是一比上无限大，一比上无限大的话，人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就变零了。所以宇宙不是无穷大，我希望我们昨天听完了以后知道说有个很清楚的概念，宇宙不是无穷大，宇宙不是无穷久，然后宇宙有大小，而且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有开始，我们就必须去问宇宙的开始是谁让它开始的。好，我们接下来昨天看到的就是宇宙的起始状态呢，必须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宇宙的扩张，所以如果说所有的物质通通就凝聚在一起的话，宇宙没有扩张的话，这些物质没有办法形成像你我这样的生命。所以呢，宇宙开始要有个扩张，扩张呢它的速率它的能量调整到刚刚好110的120次方分之一那么精确，里面宇宙的物质呢，它的物质的质量的密度不能超过，误差不能超过10的60次方分之一。我们最后计算呢，整个宇宙开始的时候若多加了一个针头那样的质量，减少针头那样一个质量，整个宇宙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很快的一个复习。那我们今天看到有了生命能够生存存在，可是生命要怎么样子能够生存下去呢？必须要有个保温箱，这保温箱就是我们第二天所讲的，第一天讲天，第二天呢就讲地啊。所以这个三个字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昨天有念了一节圣经，里面是在圣经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叫 Bereshit bara Elohim， Bereshit 起初， bara 创造， Elohim 神。那神创造什么呢？ Et Hashamayim， Hashamayim ha 定冠词， Shamayim 就是天， The Et 然后汉什么呢？哈阿列兹，地叫哈阿列兹。我明天还会再教大家一个字，人怎么讲啊？哈阿当啊，叫人。哈阿当，亚当跟人是同一个字的啊。哈阿当说，哈夏玛因为哈阿列兹为哈阿当，神所创造的。好，我们看到这恩宠的地球，地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非常稀有的一个环境。有人说，哎呀，这个宇宙当中那么大，那么大的宇宙有10的22次方那么多的恒星，每一个恒星大概又有将近10个行星，那有那么多的行星，地球也不过是当中的一个呢。其实并非如此，要大家去看，这是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有两位学者，两位教授，一个叫 Peter Ward， 另外叫 Donald Brownlee， 他们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Real Earth， 他们第一次将很系统的将地球需要的环境能够让高等的生物，但是就是像你我这样的高等的生物能够生存的条件，把一个一个的整理出来。要有一个很低等的生物能够生存的，单细胞生物所需要生存的所需要的条件呢，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事实上地球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高等生物出来呢？我们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昨天也在讲，在如果按照进化论的原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对不对？所以在地球上面最适合生存的哪一种生物呢？细菌吧。的确啊，所有人最后都被什么细菌消化了，是吧？所有的生物最后也不是都被细菌消化了吗？那为什么这个地球上面不是厚厚的一层鼻涕一样的粘液都是细菌呢？高等的生物究竟像你我这样有智慧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演变出来呢？那大家可能在报章杂志上面常常会看到有这样子的新闻，说啊，我们又发现在外太空另外又有一个地球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找到这个地球，找到那个地球，我用望远镜可不可能看到，有没有看到在外太空另外一个恒星旁边的行星，有没有用望远镜看到过，有没有？看不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 为什么呢？太远了。最近的一恒星哈，离太阳最近的一恒星大概都要在 2.5 个光年以外，在那么远的地方只有恒星的一个点而已，那个点旁边还要再看本身不会发光的行星是看不到的。所以怎么样子来观察这些外太空的恒星上面有没有行星呢？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有个叫做 Kepler 探测仪，用这个 Kepler 的探测仪来观察，已经找到有30万那么多的恒星里面呢，已经找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4000到5000个行星。所以行星的确是找到很多的，可是用怎么找呢？哦，我来观察外太空的恒星里面有没有行星，不是直接可以看到的，而是看那个星本身是不是它的亮度会有周期性的 dip， 周期性的突然暗下，周期性的突然暗下。这表示什么呢？就有一个行星围绕它的转，对不对？行星围绕在转，但行星经过这个恒星的前面的时候呢，会将它的光稍微遮到一点嘛。所以我们可以看来计算它的周期，从恒星这个行星围绕这个恒星呢，它会暗度会降低的，这样子的周期的长度有多少，我们知道说它绕一周是多长的时间，然后看那是哪一种恒星，我们可以用那样计算出来这个恒星它的质量应该是有多少大，不同等级的恒星它的大小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的，它是哪一种恒星。比如说像 mainstream 的啊，就是像太阳这个叫 mainstream 的恒星，或者是有白矮星的，或者是红巨星的，或者是中巨星的，它每一个有不同的行星的种类，不同的行星种类它的质量大概多少，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好，有质量有周期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恒星距离这个行星距离恒星有多远，知道它周期，知道它恒星的质量，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行星大概距离它有多远。好，那知道它有距离有多远，又知道恒星的它亮度有多少，我们知道去推算这个恒星它的热度多少，所以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来这个行星是不是距离这个恒星的距离呢刚刚好能够有容许液态水的存在。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如果地球距离太阳近 5%， 所有的水都会蒸发成为蒸汽，若地球离太阳远 5%， 所有的水都会变成冰。所以像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呢，就没有办法有水做新陈代谢的循环，所以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因此我们由这个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以它的周期，以及恒星的种类跟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计算出来，知道说这个恒星上面有没有可能有水的存在。并不表示上面有水哦，这是两回事啊，这是两回事，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温度呢是可以让有液态的水能够存在的。如果一旦发现有这样子的时候，就赶快在报纸上在电视上发表新闻说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地球。有没有发现地球？对不起啦，没有啦。哎，大家体谅一下嘛，科学家他们也要拿薪水吃饭，他不知道这样点新闻的话谁支持他们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另外一个地球，也从来没有用望远镜看到另外一个地球过，从来没有过啊。只是看，只有看当中一个条件，我们现在知道要200多个条件啊，才可能有高等的生物存在。要有最低等生物存在的话，也不单单只要有水就可以的。我们现在所发现说，哦，外太空我们发现有很多像地球这样子的，不是的， 只是说找到有一个行星，有这样的行星呢，它大概是在行星上面，它的温度是可以容许有液态的水存在，如此而已。所以昨天很多人，其实昨天讲完了，很多人问我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呢？啊，我到各处讲的话，最常人家问我的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呢？大家有没有兴趣就要知道？有兴趣啊哈？好吧，那我就暂时停下，我讲讲究竟有没有外星人。那简单来讲呢哈，如果是外星来的，一定不是人是吧？那不就解答了？说外星来的一定不是人嘛？那事实上，我们从外星人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什么？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ETI, extra 在外面呢 ，terrestrial 就像我们有硬壳的、有固体的行星叫 terrestrial 地面哈，就是说在行星以外，我们这个行星以外的智慧，这是正式称呼，正式称呼。叫做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所以呢，世上有一个机构就叫做 SETI，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那 NASA 的还有给他们钱的。那我说最简单来讲，我们刚刚讲说，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都要在 2.4-2.5 个光年以外。那我们说从这个恒星的行星里面要 travel， 要用最先进的推进器的方法，你一定要用物质才可以推进吧啊。那最先进的推进器的这个方法能够从这个恒星到 2.5 个光要走 2.5 年的那样子，那样距离另外一个恒星的地方去要多少时间呢？十万年，最近的哈，整个宇宙当中很多很多恒星，最近的一个恒星都要走十万年，用最先进的，你所有的推进器一定要用物质来推进嘛，所以你这种最先进的推进器什么去计算的话，都要有十万年这样子的时间才可以到得了，那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的组成，像生物组成能够活十万年的，所以呢。想要来搜索外太空的智慧的话，不可能用太空坐太空船去的，了解了吗？所以有没有外太空，什么有没有这个外星人呢？是不可能用太空船坐来的。哦，所以呢，我们要来探测是不是有外太空的智慧，是要用什么样子呢？用无线电波，所以呢 SETI 用什么样子来搜索这个外太空的智慧呢？用无线电波来扫描，然后扫描在空中收到的这些所有这些无线电波当中有没有智慧的信息。很简单，我说用很简单跟大家讲个例子，什么样子叫做一个智慧的信息，比如说我给你一串数字哈，1 2 3 5 7 11 13，这是智慧性质，为什么？学过初中数学应该都知道，这叫数，对不对 ？Prime number， 反正只有有智慧的生物才会了解这是 prime number 嘛。而且 prime number 都是 universal 的，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 prime number 嘛。哦，所以如果我们收到一个信息呢，用 prime number 来组成的话，这是一定有智慧的信息。地球不断在发出这个信息给别的地方，知道吧？我也在送，不知道说哪一天我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说哎呀，我也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信息，我很有兴趣的。以圣经观点来讲到，那圣经观点呢，我刚刚不是给大家教大家这样说念这个字天这个字吗？哈夏马印嘛哈，这个字呢英文的翻译就叫 heavens， 复数，因为印的结尾啊，希伯来文印的结尾就是复数，所以在圣经里面似乎隐约的暗示 事实上这天呢还不止一个天，可能有在天上还有天，甚至保罗都说我在到三层天上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讲，在希伯来文，希伯来人在语言里面观点呢，他对天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天包括三重，第一层天呢是空气以下的天，我们现在叫做 sky， 也就是飞鸟会飞的地方，这是天，空气以下的天。第二层的天呢是空气以上所有星球所在的天，了解了吗？所以所有的星，我们所说的这个 Milky Way 啊，我银河星系，其他仙女星系，不同的星系，这些所在的是在大气层以外的这个天，这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呢，大家猜看，超过三度空间的神所在的地方叫第三层天。所以我们今天，昨天到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想思想的时候，让我们的思维能够超越这第二层的天。这第二层天就是我们三度空间加时间的宇宙。这三度空间的时间，空间加时间呢，是从要从在这两第二层天以外的这位智慧的，才能够将从无到有将它创造出来。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我们能够思维的能够提到在这空间，这三度空间以外，从上面看下来。好，外星人就讲到这里了哈。哦，还有个非常重要的，那有没有外星人呢？你说黄牧师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啊。所以大家知道外星人哈，这个翻译也不太对，对不对？Extraterrestrial 应该是星外人，不是外星人，对不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行星以外，有没有在我们这个三度空间与时间，就是二层天以外的这样子智慧来到我们这个三度空间里面，来到来访问过我们呢？有没有？有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有没有心外人？有吗？好，所以最快的回答就这样子哈。我已经花了七分钟的时间，我要继续往下走了。好，我们看到这宇宙当中呢，要能够要有这样子一个环境呢，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星系，像我们 Milky Way Galaxy 哈，这样子银河星系呢，要不能在太中间。太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星系的最中心的地方，高热、高辐射线、高能量的地方，生物不可能生存，也不能太偏远。如果离中心太偏远的话，能量太低，就没有办法组成形成新的星系，新的星，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灰尘能够合成起来形成像行星。所以我们太阳所在的位置是刚刚好，以整个银河星系的话，是从中间到外围的中央的地方，大概离我们银河星系的中央距离差不多是 2.5 万光年，整个的直径呢差不多10万光年，半径呢差不多5万光年。地球与太阳离整个我们的银河星系的中心呢距离差不多是 2.5 万光年，而且是在两个螺旋臂的中间啊，它的密度就不会太高，才可以容纳像你我这样子的生命存在。所以地球的位置非常重要，然后太阳的位置在银河星系里面也非常的重要，那一环套一环才能够容许有像地球左边，地球有蓝天有白云这样子的可能性，能够有生命存在。所以因此呢，讲到究竟有没有 ET 呢，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呢，我们说 这些呢都是科幻小说，大家要能够把科幻与科学能够分辨开来。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一定需要有水，可是并不是单单有水就可以维系高等的生命。我们昨天讲到宇宙有 137.7 亿年，我们的太阳是在 Milky Way Galaxy 银河星系里面，然后我们的太阳呢又太阳系又正好在银河星系的适当的位置，然后又在两个螺旋臂的中间，然后我们的太阳系的本身中心这个太阳呢又有八大行星围绕它的转，我们地球又刚刚好在这个位置，距离太阳没有太近也没有太远，太近近 5% 水都蒸发，远 5% 水都变成冰块。所以到现在讲到这里，我就讲到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 habitable zone， 能够生物能够适合生存区。整个宇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大家知道吗？整个宇宙不论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移开任何一点点地方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不要讲多了啦，如果这地球你在地面上你有大气的保护，如果我以从上面来把你拎起来哈，只要拎起来100公里你就憋死了，没有空气了。你只要把你拎起来离开地表面只要150公里，它的辐射线到高能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身上所受的辐射的射线的辐射量的话，很快就会把你杀死。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宇宙当中，我们是生存在一个保温箱里面。这边看到温度，那我们再看到这本书叫 Real Earth 里面，它就将所需要的这些因素呢，它将一个一个列举开来，将这些列举开来的通通综合起来，就发现能够要让单细胞的生物，像阿米巴啦，单细胞的这些细菌呢，这种生物要能够生存呢，在宇宙当中是不是有其他的行星有可能呢？计算起来是有的。可是如果要能够像外星人像这样人这样子，那很有想象力，为什么长得还是像人呢？想象力还不够嘛，哈。其实真的要像有人这样子的高等的生物要能够生存，就不单单只是靠温度跟水而已。水当然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水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需要喝水啊，我不喝水会口渴啊，不喝口渴会就会渴死啊，会干死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生物的观点来看的话，为什么水重要？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生物都有个细胞膜，植物有细胞壁，动物有细胞膜。细胞壁与细胞膜呢，将细胞里面的细胞核跟外面的物质、外面的环境能够隔开来。可是怎么样将养分带到细胞膜里面，然后将废物从细胞里面带出来呢？就要靠有一个溶剂。这个溶剂呢，它的分子够小，可以通过细胞膜，可是呢又不会让细胞膜里面的大分子漏出来。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一种溶剂就叫做什么？水。所以水是能够让在细胞那么小的细胞里面能够带入养分，带出废物，能够有新陈代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有人说那不见得有水呢，我说那就是我们去 事实上科学家做过非常多的研究，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任何一种的溶剂能够来代替水呢？我们做过几十年的研究，没有任何一种液体能够来代替水成为生物的溶剂。那既然水如此的重要，我们就看到刚刚谈到是微观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巨观的，整个地球来看的话，就需要有水的循环。这水的循环要有一个能够让高等生物生存的条件的话，你需要有很大的海洋，足够大的海洋，海洋里面的水分经过热量，太阳所造成的热量会蒸发，蒸发了以后，这蒸汽呢就形成云，然后这个云呢需要有风吹到内陆，吹到内陆，然后升高升呢到高山上面就降成雪，然后降成雨，然后这水呢再经过河流再回到海洋，这个非常重要的循环。死水里面没有鱼的，是不是？一定要活的水，循环的水才能够有生命。那这样子的循环要怎么样子，有哪些因素能够让它有这样的循环呢？非常重要的都要能够有风了。所以下次当看到有飓风有台风的时候，不要抱怨哈，因为有飓风有台风才可能有像你我这样子生命的，也只有像你我这样子生命有智慧可以预报说这飓风往哪边走可以逃的，非常奇妙。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这水的循环呢？当然有啊，在约伯记38章讲说，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包仓吗？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然后到变成雪水了以后让这水流下来，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田野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在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成长给六畜吃，使菜蔬成发长供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够得到食物。看到没有，整个循环链，因为水的循环将养分将滋润，能够产生草，能够产生作物，能够给六畜吃，然后使菜蔬发长，然后让人能够使用，然后这水的循环带动了整个这地球环境上面的生命。这水的循环呢又带动了另外两个循环。单单水的循环，为什么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我们刚刚讲哈，所以水的循环呢带动了什么的循环呢？带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氧的循环跟碳的循环。水的循环是由天上有光体做昼夜分记号，然后已经节令有日期有年岁，所以我们昨天也讲到月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能够稳定地球的自转的角度，能够有四季的。好，那我们看到这氧的循环，氧的循环因为氧非常容易融化在水里面，所以有活动循环的水才能够带动这循环的氧，然后这氧气经由植物动物的吸收进去，然后呢与动物吸收碳水化合物，然后吸收氧进去，这氧跟碳的化合产生二氧化碳，产生能量，然后我们将二氧化碳吐出去。所以对动物来讲，什么是废物？二氧化碳是废物，我要吃进去的是碳水化合物，呼吸进去的是氧气，然后化合以后产生二氧化碳吐出去。那植物呢，哎，正好反过来， 正好反过来，植物呢，我说植物是吸收二氧化碳，它为什么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与水蒸气经由光合作用就产生了碳水化合物，正好反过来，所以植物呢是吸收进去二氧化碳，然后跟，所以为什么植物一定要有水，要有跟水蒸气，水跟二氧化碳就合成了叫做什么碳水化合物。我们所吃的东西不是都从碳水化合物来的吗？所以因为水的循环带动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循环，一个叫做氧的循环，一个是碳的循环，才带给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物包括你我，我们的食物链，要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生存。好，有了碳的循环，有的氧的循环，有的水的循环，建立了非常基础的生命的循环。可是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循环，我们平常比较不去注意到。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家里面种菜种果子，隔一阵都要给它施点养料，是不是？养料才会有长叶子嘛。长叶子最重要要什么里什么什么肥料？氮肥，是吧？有施了氮肥呢，它可以长叶子，有叶子才可以做光合作用，化合光合作用才可以合成碳水化合物。好，那我想我们种的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种的稻谷，我们都会去给它施肥，让它能够成长起来，然后能够变成我们的食物。哎，那整个地球呢？地球非常重要，像蒙古的大草原，亚马逊的大森林，是整个地球宏观来讲是地球的肺来，整个地球的呼吸是靠亚马逊大丛林、内蒙古的大草原呢。那大草原上面的这些草谁给它施肥？它需要氮肥，这个氮怎么来？哎，你说空气里面不是很多氮吗？可是氮肥一定要能够水溶性的氮，空气里面的氮气没有办法水溶在水里面的，因为氮是没有办法溶在水里面的，氧很容易融化在水里面，二氧化碳很容易融化在水里面，可氮气却不溶于水的，怎么办？为什么这大草原的那些草继续能够成长呢？为什么亚马逊大丛林里面的树能够继续成长呢？我们发现氧这个氮能够要成为水溶性呢，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这机制就是氮与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在雷雨、暴风雷雨时候打雷的时候，会将氮与水蒸气合成为 ammonia NH3 又会溶在水里面变成 NH4 的离子 plus 的离子，水溶性非常高的，所以下阵雨了以后呢，这个层氨呢就降落到土地里面，成为大草原、大丛林的养料，所以要靠雷电呢。那我念段圣经给大家听吧，约伯记38章，我们起来念吧，约伯记38章25节。谁为雨水开道？谁为什么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使青草得以发生？3600年以前写的约伯记，约伯记记载下来时间比创世纪还更早，在圣经所有里面最早一本写出来的就是约伯记。3600年前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样子 让在旷野的青草能够得到丰，能够得到丰足呢？是用雨水跟雷电，谁的设计？神，这位创造神，神的设计，不单设计，早就记载下来，让我能够了解。我自己学科学的，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毛骨悚然，非常非常的震惊。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就叫灵的循环。灵的元素呢是不经过空气的，就是动物的尸体会将动物里面骨骼里面的灵呢重新回到土里面去，所以神说你们尘土要归于尘土。哦，非常重要，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循环。所以跟大家甚至说，我们的身体呢200年以后都又会回去变成地球的一部分，因为呢你身体那些灵要循环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物质的部分没错很重要，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今天下午讲到七彩饮食，身体全很健康很重要，可是我们能够看得更高更远，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的这些身体，你活了再长命就是100年吧，200年以后通通回到要去 recycle 去，你的灵要回去 recycle 去。若我们不认识永恒，若不认识这位永恒创造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生命永生的意义在于认识这位永生的来源，这位永恒的本身，是不是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上面有几个五个重要的 chemical 哈，化学的循环，这我们就看到有水的循环，有氧的循环，有氮的循环，有磷的循环，然后还有一个氮的循环哈，就是碳、氮、氧、水、磷五个循环。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循环非常重要，这是在不单单是这个 chemical 的，就是化学的上面的循环，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循环呢，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吧，可能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想想看哈，地球上面的山，有地面上面这个陆地不断有雨水的冲刷嘛，对不对？所以有水的循环的话，就不断的将地表带到水里面去，带到海洋里面去，日积累夜，不是地面都没有了吗？最后地面都会消失掉，所以要怎么让地面不会消失掉？地面不断要拱起来啊。所以不要抱怨有地震哈，地震是非常重要地面的机制，能够让地面不断的拱起来的。我们加州这边我们说很怕地震，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太平洋的板块哈，我看看能不能有一张，哎，对，这一张看最清楚。太平洋的板块在太平洋的中央不断的产生新的地表的板块，不断产生出来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叫夏威夷。为什么夏威夷有活火山？有没有人去看？不断，其实夏威夷那个地方就是不断的产生新的地表。那大陆板块呢，不断其实说是硬的，其实也不是很硬，是事实上是有弹性的，就产生那个新的大陆板块呢，从夏威夷那个地方呢就产生新的板块，然后一片呢往东漂移，一片往西漂移，往东漂移的呢太平洋板块与在加州的洛基山 Rocky Mountain Plate 洛基山 板块呢就压挤呢，太平洋板块呢就钻到这个洛基山板块底下，把洛基山板块呢顶上来，那这个交汇的地方呢就叫做什么？ San Andreas Fault。 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有地震啊，神啊不要让我们有地震好不好，好可怕啊，为什么有这些灾害啊。哦，如果你有宏观来看的话，每一样都是精密的设计，没有地震的话，没有这个把大陆板块的漂移的话，你我这样子高等生命没有办法生存的。 第六个循环，这个就是大陆板块的循环。六个循环缺一不可，六个循环而且要长江非常长的时间，非常的稳定。循环就表示呢，它转一圈回来以后，它的量不能多也不能少，是不是？这才叫循环嘛。如果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话，那就没有不是循环了，就失去平衡了嘛。所以这六个循环都要刚刚好平衡，你我的生命才能够生存下来。地球是一个不可思议精密的设计调整的一个环境，像一个保温箱一样，让我能够生存。啊，我们再讲几个吧。我十几年前到阿拉斯加去玩，然后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非常开心。然后在阿拉斯加呢，清晨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早上有时候会看到像这样绿色的光，这不是云哦，这叫做极光。极光怎么来的呢？他看到极光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极光是这样子来的。这张图是怎么来的呢？还是我照的。2017年我到 Nashville 特别去照的，因为那年有日全食。日全食呢，要找到确，它只有在美国呢，只有这样很窄的那一段，然后日全食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左右。我就找了在那条带子里面哪一个城市，我就特别飞到那个城市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城市哪个地方呢，能够观察到日全食，全部太阳会完全被遮盖到。找到就在 Nashville， 我就找到一个地方，在那个人家的后院，我把我照相机架起来，照到这样照相。在日全食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家看到没有？日全食太阳完全被遮到了，可旁边有个光环，对不对？这是叫做太阳的大气层。这光环大家看到了没有？有高能的粒子哈，不断从太阳的内心发出来高能的带电的粒子，这就是我们所叫的太阳风，或者叫 corona 日冕。那这高能太阳风不断的撞击在行星的表面上面，让行星的大气层很快的会剥离的。所以为什么距离太阳比较近的行星上面的大气层完全都消失了，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距离远点，即使像火星上面的大气层都只有地球的大气层的浓度的1%，根本没有办法生存的，而地球上面那个大气层相当厚，还有100多英里那么厚的这样的大气层，怎么样能够存在下来呢？我们看到这样子太阳风，这就是那时候我在那人家后院里面架设起来去照相，用这样照子照起来，然后就照到这张照片，照到这几张照片，好，非常非常的珍贵。最后太阳慢慢露出来了，终于一个圈圈，然后有一个亮点，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钻戒，是吧？这个照片它就叫 Diamond Ring， 照到这张脸，我赶快送给师母啊，送给你。那这样子日冕呢，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如果这样子太阳风不断的撞击在地球的表面的话，地球表面上面大气层很快就会剥离掉。为什么地球上面大气层还会存在呢？因为地球有个非常强的磁场，强的磁场会让这带电的粒子经过磁场的时候就会转弯，然后被陷在北极的上方跟南极的上方，没有撞击到地面，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叫做什么？极光。每次看到极光的时候，我心里就心存无限的感谢，因为神的设计，地球有非常强的一个磁场，让这极光这高能的粒子能够推离，不撞击到大气层上面，而让我能够观察到，因此而来赞美这位创造主的伟大。 没有任何一个生物能够了解那极光的，除了人类，是不是？哦，像这样诸如此类的这样子的条件呢，像地球呢，我们去算算，它有200多个条件。我现在只有时间介绍几个，就极光是一个啦。我们刚刚讲到六个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啦，啊，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呢非常重要，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呢。那还有啊，再来看一个木星的保护，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有彗星，看过没有？彗星呢，事实上是在整个太阳系的边缘，叫 Kuiper Belt。Kuiper Belt 上面呢，灰尘是有很多这种灰尘与冰所组成的，这样子一个疏疏散散的这样子一块冰块。那这颗冰块呢，在有时候会经过这个重力的引力的影响以后，那它原来的轨道呢就变成一个高离心率的椭圆形的轨道，然后飞到这个太阳的内轨道来。本来在外面的，可是呢因为不在周围的星的它这个重力的话影响一下呢，让它的轨道变化就变成飞到内轨道来。飞到内轨道来的话，对我们来讲就很危险了，是不是？如果一个彗星撞到我们地球上面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我们居然观察到一个，还好是没有撞到地球上面，是撞到什么呢？撞到木星上面。看那次我们在，但是1992年吧，1992年的时候呢，有个叫做 Comet Shoemaker Levy 这样子的一个彗星呢，就这样直奔到这内轨道里面来，然后在向着太阳的内轨道直奔而来，然后直奔而来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了那颗彗星，然后它在经过木星的时候呢。因为木星非常的重，一个木星里面可以放几千个地球进去啊，木星非常大又非常重，一个木星里面可以放几千个地球进去。它经过木星的时候，因为木星非常强烈的重力场、引力场呢，就将这个彗星呢破碎成一片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碎片。所以大家看到这一连串呢，就是那些碎片。那这些碎片呢？一个一个都撞击到木星上面去，撞击到木星上面，我那时候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去观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一个撞击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撞击的时候是不是有东西撞击的时候有它的灰烬散出来，对不对？看到没有？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看得很清楚，等到这木星呢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木星上面一个一个被撞击的疤纹，一片一片这个彗星呢撞击到木星上面的疤纹，每一个疤纹比地球还大。所以换句话讲，如果说没有这个彗星里面任何一片如果撞击到地球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已经不在了，根本不在这里了。好，想想哈，木星在地球的外围好像吸尘器一样，帮我们吸走这些从外太空飞进来的彗星与运星。如果没有一个那么大的木星成为地球的保护者的话，地球上面像你我这样子高等生物能够生存的机会非常的渺茫。木星甚至是地球的 guardian angel， 是地球的保护者。偶尔有时候会运星呢，有一个陨石会掉下来，这个陨石在2013年在西伯利亚的上空掉下来了。那这个有多大呢？掉下来以前的人不知道，经过西伯利亚上空的时候，飞过的时候呢，产生的音爆让地面上2000多个建筑的玻璃全毁，600多个人受伤， 那那块陨石还没有撞击到地球上面，没有撞击到地面上面，最后掉在湖里面，他们去从湖里面找到了，大概篮球这样大一块。哇，篮球这样大一块还没有直接撞击到地面，只是在西伯利亚上空这样飞过所产生的音爆，已经让地面上2000多建筑玻璃全毁，600多个人受伤。各位想想看，任何一块撞到地球上怎么样子？所以地球上面大家看到没有很多坑坑巴巴，是不是？月球上面不是很多都是坑坑巴巴吗？地球上面没有什么看不到什么坑坑巴巴，因为地球是一个这样特别的环境，有木星的保护，有大气层的保护，有一层一层的保护，所以像你我这样的生命才可以存在啊。当我们将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去计算起来，然后全部200多个因素去计算一下，能够像地球这样子的环境的它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10^215。整个宇宙里面有多少个星球？我们昨天讲了多少个恒星？多少个？10^22那么多个。就算每一个恒星有10个像地球这样子的行星，也不过只有10^23那么多行星而已。可是能够有像地球这样子一个行星的环境，有200多种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让你我高等的生物能够生存，它的几率是多少？10^215。换句话讲，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数据，看到这样科学的数据的时候，一样，你有两个选择，是不是？一个选择说，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以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你第一个有可能的，你的立场，你的结论说，的确是有位创造者，他不单单创造了这个宇宙，而且他经历了设计这样子的地球，让我能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然后我有这样子高等的智慧能够与他沟通，然后能够做出来这样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所以这第一种立场叫做什么？信神有神论，对不对？第二种立场呢，10^215，那么渺茫，几乎等于零的几率，哎呀，刚刚好凑巧而已，是不是？可以啊，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第二种立场是刚刚好凑巧，刚刚好凑巧就表示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嘛。那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刚刚好凑巧这样的立场叫做什么论呢？无神论嘛。有没有经过科学的证明？有没有？有没有提出来任何科学的证据？有没有？所以无神论的立场，你要相信下去，是不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信心？要有10^215那么强的信心，那么强，比我要强的10^215那么强烈的信心，才相信的下去吧。你科学证据来讲不是这样的吗？那不讲证据，有非常强烈的信心说我就相信这样子，这样的信仰叫什么信？你讲的吗？迷信吗？无神论是什么？迷信啊。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的，没有科学的证据，而是说你们信神的人不科学，这句话本身最不科学。所以我在2个月前在南加州讲这个题目，讲完了以后出去的时候，有一位 USC 的一位教授 啊 ，UCLA 的一位教授，学物理的，然后他的指导教授，他自己以前指导教授还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当然，他从小都是受无神论教育的。他出来的时候跟我握手，他说：“黄博士，我非常非常谢谢你。我们以前信仰这无神论的信仰，的确就是信仰，怎么来的？被灌输来的，从来没有去想过这无神论为什么可以相信。无神论是被灌输来的，无神论是没有讲任何的证据的，无神论什么信是你的信仰。”没有证据的信仰叫什么信，自己知道。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那我说好，我讲完了物证吧。有很多这个200多个需要的条件才能够有地球这样子一个环境，你我这样生命才可以生存。好，这是我们看到物理上面的证据。那我说有没有人证呢？我相信你要我提出人证，你希望提哪些人人证？牧师长老你一定觉得不够看是吧？牧师长老跟我们党委书记差不多啊。所以我们不要牧师长老，你们来讲证据对。那所以你要我提证据，你希望我提谁哪些人证据？科学家对不对？科学家证据嘛。好，那我就提一些科学家证据给你好吧。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五个对不对？牛顿、法拉第、麦克斯威尔、巴斯克、科尔文，这是在近代物理学里面最重要的这五位近代物理的创始者嘛。我说近代物理的鼻祖，因为近代的物理里面都以他们的名字作为单位嘛，记得吧哈。力的单位是牛顿，这个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第，电磁学的公式叫做马克斯韦尔公式，热力学的这个温度的单位是科尔文。所以这五个人是现代的整个近代这物理的科学就是建立在这些科学家的基础上面的嘛。那五位科学家的鼻祖，这五位科学鼻祖他们另外有个共同的之处，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五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五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说，科学家信不信神呢？所以信神科不科学呢？我想这个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只是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被灌输了太久了而已。爱因斯坦甚至都讲过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他说：“科学和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啊，底下无神论人听了就很开心啊。就是嘛，你从小宗教你没有科学的话你们都是瞎子。接下去他说，如果科学没有宗教呢，是跛子，瘸了腿的。我们对整个宇宙了解不完全。我们再看现代物理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之父我叫 Max Planck， 知道吧？ 学过一点点，学过一点点近代物理应该知道普兰克的这个常数，知道吧哈。 Max Planck 说，宗教信仰与科学都需要相信神，对于宗教神是创造者，对于科学所有思想理由的终极。我们再看海森堡，知道不知道 Heisenberg 测不准原理，现代物理里面一定要学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他海森堡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喝一口自然科学的酒杯，浅沾一口的时候，以为是无神论，等到你喝到杯底，才知道神在那边等你。”我们再看 这是我们太空中心 NASA 的科学家，已经过世了，叫 Robert Jastrow 贾石超博士，在 GADA 的 Space Center Institute of Space Study 的这个 Director 这总这指导行政他是总干事，然后他就跟写了一本书叫 God and Astronomer， 就上帝与天文学家。在这个上帝与天文学家里面，他有一段话非常的经典，他说，对于科学家来讲，一生以理智的力量为信仰的依归，这故事的演变如同噩梦。他登上了一座一座无知的高山，即将达到最顶峰了。当他达到最后的一块岩石，往上一爬一看，哇，一群神学家已经在他们等候多时了。其实我一生前半辈子25年我都是做科学研究的，14年在太空中心带领了一群科学家工程师，38位科学家工程师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所以我前半辈子是科学家。我非常感恩的呢，是我爬上到那个地方呢，我就赶快加入那些神学家，赶快去学神学，所以我又拿到第二博士，教牧神学的博士，让我能够对整个的宇宙，对整个的人生，能够有更完全、更整合的了解，让我知道人生真的有目的、有意义。因为神，因为有这位创造者的创造，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目的。 Charles Townes 发明雷射，他从镭射到雷射他发明的，虔诚的基督徒，才2年前才过世，99岁。他说科学与宗教呢，他是虔诚基督徒啊，他说科学与基督教是相当平行前进的，比一些人想象的更为相似，最后会融合在一起。他是我的英雄，所以我一直在我做的研究里面就希望将这两个领域里面能够融合在一起。这位还活着，这是英国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退休的荣誉院长，终身荣誉院长。那时候我去拜门哈，当他的徒弟去跟他学习。他前面的25年是理论物理学家，他是建立的现代的夸克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然后到中年40几岁的时候进入到神学院，然后再度受神学教育，出来了以后变成一个牧师，然后最后呢，这个剑桥大学请他回去接任女王学院，后来成为女王学院院长，一直到退休。我们前几天又讲到阿波罗11号的科学家 Buzz Aldrin， 在阿波罗11号登陆了月球，人还没有出来舱以外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记不记得？守圣餐，吃的第一餐是圣餐，念了2节圣经，讲到耶稣基督说：“你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在阿波罗11号还没有登陆月球以前呢，先有个预演，叫阿波罗第8号。阿波罗第8号呢，是真正第一次离开地球的轨道，然后进入到月球的轨道，然后围绕着地球、月球来旋转10圈。所以人类呢，第一次进入到月球的背面，看到月球的背面呢，是在阿波罗第8号，也是阿波罗。第八号呢，是第一次人类从月球上面实况的将电视广播到地球。那天呢， 正好是1968年12月24号。12月24号什么时候？平安夜是不是？圣诞夜。所以三位太空人在月球的轨道上面，从月球的背面出来的时候呢，绕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地球冉冉的上升，不是日升啊，是地升啊，所以就拍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现在网络上面下载最多的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地球冉冉的在，不是地平线哈，冉冉的在什么？月平线上面上升。然后上升的时候呢，他们这三位的太空人他们就心里非常的震撼，然后他们对地球呢就有一个广播，他们广播说什么呢？我下面这个希望能够按下看能不能，好，有来了声音。
Now approaching lunar sunrise, and for all the people back on Earth, the crew of Apollo 8 has a message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nd to you. Simply,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好，我们停在这里就好。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他们在念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次人类从月球上面对地球的电视广播，广播的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三位太空人轮流的念，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到最后 Bowman 做结论，他说从阿波罗第八号的宇航员，我们今晚的通讯就到此结束，晚安，祝您好运，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愿神赐福给你们每一位在这美好地球上的每一位。接下来下一年在美国的邮政总局就发行了一个邮封，纪念的邮封，然后在纪念的信封上面右上方呢就贴了一张邮票，这邮票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地生图，前景是不是地平面哈，什么月平面，然后背景呢冉冉上升的什么是地球，然后上面有几个字看到吗？看不到，我放大给你看，问起来念这几个字好不好？ In the beginning God。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50年前的事了，世界上最领先，科学最领先的国家将最领先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与太空人送到月球上面去，当他们看到地球冉冉的上升的时候，他们感叹，他们震撼，他们对地球做的广播的最早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In the beginning God， 起初神。我花了重价哈，买到了这张邮票啊。等一下呢，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我就不到底下传了，因为等一下传不见了哈。等一下我会在前面哈，我会传给大家来看一看，大家有兴趣的话来看一看这张邮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有所感触呢？就像我们今天讲了许多的这些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物质的宇宙，同样也有属灵的定律来掌管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属灵的第一个定律就讲到神爱你，并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对你我的生命什么样子的计划呢？上帝的计划就是说，我来了 要使他们指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神爱我们，如何爱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他要来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丰丰盛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意义、有目的，并不表示升官发财。我们知道在湾区我们工作得非常的辛苦，有时候晚上工作到9点、10点才回到家，赶快扒一口饭吧。我好多我同班同学有十几位在湾区里面工作，我看到他我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吃晚饭？他说，我当然吃晚饭了，我明天要上班呢。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上班呢？他说，我当然要上班呢，我要吃饭呢。工作很重要，可是让我们的工作不只是说我工作为了要吃饭，我吃饭是要为了工作而已。我们人生有更高的意义与目的，神要赐给我们这丰丰富富的生命。有一首诗歌讲得非常的好，形容得非常好，神未曾应许天设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满，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然后呢，说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这样子的生命是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要有目的，我们的人生要有意义，我们的人生要得到像这样的丰丰富富的生命。可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这样的目的与意义呢？在圣经的罗马书第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相信中国人听到说世人都犯了罪，心里都非常的很反感，是吧？他说当场就会顶我，他说我哪有犯罪，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那一般的基督徒就说，哎，你有没有撒过谎啊？那他回答说，撒谎也算犯罪吗？哎，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哈，杀人放火偷偷抢抢都叫做罪行，在这些罪行的背后都有一个什么呢？罪性。他说你要讲原罪，我不是跟你讲原罪，我跟你讲罪性什么来的。罪性是用中国人的一句俗语讲起来最透彻，就是我是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打了一张伞把天，哎，天在不在？在啊，他只是把天给遮了，是不是？把天给遮起来，然后那都无天了吗？他和尚没头发嘛，就无法，对不对？所以头发没有头发，剃得光光的、亮亮的，就这个亮亮的就想当天了。亮亮的头当天，你都当自己的天，大部分人都这样想了啊。那些人还想当别人的天呢，还想当别人的神呢。所以什么样子叫做罪呢？就是我关起门来，我当我自己的神，你管得到我吗？哎，我们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我过去20年的时间，常常跟他们讲福音，一对一跟人对谈的时候，我就跟聊天的时候，他说，我常第一个问他，我说你姓什么？他给我第一句回答的时候是什么？我什么都不信，对不对？第二句话呢，他说我信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关起门来，我当我自己天，你管得着我吗？是不是？当我们人将那破和尚打伞，把那个伞一打了以后，与天隔绝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能了解神了。什么叫做罪？ 神创造人原来是要人享受与他在同在一起的爱与喜乐，可是个人任性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以致与神隔绝，这叫做罪性。罪性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拒绝创造我们的神，而我们关起来人来说我自己当我自己的神，这就是罪性。我以中国人来讲，有位范老师他说这样的，我用一个中国人来解释的话，我说最大中国人来讲最大的恶叫做不孝，是不是？不孝就是不认你的老师，不认你的父母亲，是不是？神创造我们，可是我们不认他，这是不是不孝？这是不是罪性？我说我自己要当我自己的神，是不是罪性？因有这样罪性，所以才会有你说杀人放火偷偷抢抢了，这些呢都是因为有这个罪性引导出来的罪行。你说我偷偷抢抢杀人放火没有了，好，对了，可是今天还有了，有这样的神了，你到北朝鲜去看有没有这样的神呢？有没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讲了，你自己去想吧。那我说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我们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你说我们没有啦。我再给你讲个例子吧，我当牧师到现在全时间差将近19年20年时间，当牧师14年时间里面，我帮很多年轻人证婚。证婚以前我是蛮严格的哈，我有八个礼拜的婚前辅导，每一次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哈。那婚前辅导的时候，当然就教他们在圣经里面你夫妻相处的原则，然后非常重要呢，你们都要有共同的让第三者的介入，就这第三者是神哈。所以在婚前的时候都讲得很好，都彼此相亲相爱，要不然不会结婚嘛哈。好了，结婚以后，差不多过了半年到一年时间呢，又来找我做婚后辅导。然后找我做婚后辅导的时候呢，然后两个人表情呢大概都这样的，太太是这样的哈，先生都是这样子哈。然后我问问太先生，先问太太，太太问完了然后再问先生，问完了以后我说，哎呀，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啦，一个屋顶里面不能有两个神，一个男神一个女神。我们是不是自己喜欢关起门来自己当神？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每个人都想当自己当神。一个家庭里面要怎么样能够和睦，就是让真神来当神，是不是？你一个人生要怎么样子会要活得有意义，要怎么样自己不要当神，让真神来当你的神嘛。人因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与他为神为他生命记号，是谁隔绝谁？不是神隔绝人吗？是人隔绝神吗？人因有罪与神隔绝，就因为人的罪性自己要当神与神隔绝，当然就没有办法知道神对他的爱与神对他生命的计划。所以人与神之间如同深渊隔绝，人想用善行用宗教用哲学用道德各样的方法来找神，找不到。我在国内讲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我这样的话，他说黄博士啊，究竟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呢？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很简单，真神造人，人呢？人造假神，然后人去找来的呢？人找什么？假神，真神呢？找人。真神造人，人造假神，人造假神，真神来找人。真神来找人，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找人。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赎，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耶稣基督神的唯一的儿子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 向人来诉说神如何爱我们，并为我们生命的计划。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爱子里面能够得蒙救赎，罪能够得以赦免。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接受到这人生最好的礼物？怎么样能够接受神给赐给我们人生的计划，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呢？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刚刚读了一节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可那世人就是指谁？就是指我嘛。那我们把世人换成我们再来念一次看看好不好？我这个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实际的个人版，好，我来念一次看看。我来念，神爱我，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叫我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呢？我们只要接待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神给我们这样子应许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有两种生命，在左边的代表的以前你拒绝神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关起门来坐在你生命的宝座当中，自己当自己的神。左边的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以外。另外一种生命代表着你迎接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你的神。你从自我的宝座上面退下来，让耶稣基督来管理你的生命，你今天开始你的一生就能够经历到这永恒的有目的有意义丰丰盛盛的生命。请问您愿意接受哪一种生命呢？我们自由的抉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人生当中都可以有这样子自由的抉择。我昨天有特别讲说，我有阿波罗登陆月球，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纪念的一个 poster，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愿意送给大家。所以等一下我会有一个邀请，如果你邀请，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不会要你到前面来，放心，不会要你受菌，我还会要求大家在做这样子的祷告，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大家眼睛都闭起来，说别人不看你，你也不要去看别人，彼此尊重哈，叫彼此尊重嘛哈。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个邀请，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做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也统统打在上面，让你都看到，绝对没有任何的隐瞒。所以在这个时刻，我邀请大家能不能眼睛闭起来，好不好？不要看别人，眼睛闭起来，表示对别人尊重。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如果您愿意，等一下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请你这个时候举一下手，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放下。